这几天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基督徒，是情绪激昂的复活节节期，也是各个教会中出席率的高峰期。教皇的复活节正道，下午的新闻，在那段视频中气氛有点难以形容。通常教皇在广场讲话，人山人海，这次却近乎空荡荡。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历史的转折点，那场景就好像是启示录末日大战后的荒凉破败的战场。或许从那一刻起，人类文明的进程已改弦易辙，现今是基督徒最好的布道时机，我们都得警醒预备，不仅自己，家人也得预备好。愿主使用我，帮助更多人预备好迎接永恒。抓紧预备，迫在眉睫。人生的意义概括起来，其实都是为了两大目标，其一是归向基督，这是一种垂直的关系，其二是为了基督走向平行的邻舍，这就是十字架。最大的诫命是爱上帝，其次爱邻如己。违背诫命往往是因为我们既不够爱上帝，也不够爱自己的邻舍。因此本次奋兴会的主题是新的心，求主为我们造一颗新心，或叫肉心。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要努力确认自己是否重生，这是本系列的主线。我们会通过查考圣经中不同的故事来认证真理。今天要分享的几个段落非常重要，我经常反复回想。首先是以赛亚书中记录的如何得救的几个步骤，或简称为救恩学大纲。以赛亚书六章就是先知归主的经历。经上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以赛亚书六章一节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主被高举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首先是看见宝座上的上帝，在君王驾崩的那一年看见主，乌西亚算是位明君。接着又说，宝座之上，其上有撒拉弗侍立，这些天上使者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若是你亲眼见此情景，会作何反应？以赛亚看见主的荣耀和圣洁，被深深的震撼。他战惊地说，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，万军之耶和华。看见上帝的良善和大能后，他立刻悔改并认罪。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多么美好的见证，刚一见主便认罪悔改，罪孽被除掉，罪恶被赦免。继续，在罪被洁净之后，经上说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先看见主，再认罪悔改。罪被洁净后，属灵的耳朵便被打开。耶稣从水中出来时也听到这声音，上帝会借着圣灵亲口指引那些归向他的百姓。他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上帝说，你去告诉百姓，始于见主，终于为主出发。得着救恩，真正的起点是看见上帝。经上说，是上帝的恩慈领人悔改。明天上午11点是我们新心系列奋兴会的第二堂课，10点开始的安息日学照常进行，之后再一起学习何为悔改。当然，得救的第一步是先知看见了主，但还有个背景。圣经明说，是在君王死去的那年，他看见主，也是在十架上，耶稣显明何为至善。就像我之前提到的，2000年前完全无罪的耶稣，为了赎我们的罪，牺牲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救赎计划。因此受难日又称美好的星期五。 真正认识到上帝的牺牲才能攫取到重生的力量。我曾去过菲律宾好几次，我们常去参加布道会，一年春天，凯伦和我，还有布莱恩，他今天也在现场。我们到达菲律宾那天刚好是复活节，当地有个极端特别的习俗，他们会以真人秀方式演绎重现钉十字架的场景，参与者均为自愿，包括被钉的人。有一位弟兄，几年前我们就见过他，鲁本·因雅赫，他做过木匠、广告版画家、建筑工人，截至2019年他已经33次被钉十字架。当地教会的态度对这项活动不冷不热，不赞成不支持，但这种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级别的活动，人们蜂拥而来参观十字架情景再现。我们也去现场拍摄了一些纪录片的素材，有人可能看到过，但亲眼目睹那一幕还是令人感到心惊胆战。想想主耶稣竟心甘情愿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，为了你和我，只因他的爱，父上帝如此爱我们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拯救我们的生命，这正是奋兴的关键所在。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个星期五，路加福音23章。各位观众，无论您在哪儿收看，有人可能正盯着手机的小屏幕，也有人全家一起坐在大电视前，或者有人在用电脑。无论如何，请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看。总之，只要在收看，就请您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一起做个选择。两个选项，生或死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两个强盗分别在他左右，那两个罪犯代表了全人类。还是先查考圣经，请打开路加福音的第23章，从第39节开始。我先通读这段，然后再回来逐句分析。大家可能猜到了，这是关于十字架上的强盗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，说你不是基督吗？你若是他，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难道你还不怕上帝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然后转身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今日我实在告诉你，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多美好的应许，这段描述在马太、马可或约翰福音中都没有出现，只有路加福音，也幸亏有了这一段。这个临终悔改归主的见证给无数人留下了希望。我绝不建议任何人效仿那个强盗到最后一刻再决志归主。大概是亨利·马太曾经说过，圣经中有一个临终归主的例子，所以人人都有希望能够得救。但他接着说，请记住，圣经中也只有一个这样的例子，所以谁也别去冒险啊！有人盘算着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再赶紧认罪悔改向主交托，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。别想着投机取巧，人们选择跟随耶稣只是因为唯有如此才是最优的选择。千万别为撒旦而活，也别单言到奄奄一息时才把最后几分钟恋恋不舍交给主。我不止一次到病床前为人做临终祷告，也的确有人在临终前交托，我和他一起为他献上代祷，并期待能在天国重逢，但绝不能把这种重生模式列入人生规划。当我们回看这个故事，能学到很多教训。首先，新的转变发生在十字架上，加拉太书2章20节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以致为我舍己。有一天我读到这段经文， 猛然想到，按字面理解，和基督同定十架的只有两个人，其中一人得救了。于是我就此去深入的查经，寻找其中的意义。注意，这两个强盗代表了全人类，他们全都违背了律法，盗窃又抢劫，甚至还杀害无辜，总之都是恶贯满盈。他俩还有个同伙巴拉巴，巴拉巴曾经假冒基督，号称要通过暴力解放以色列，建立新秩序。他可能是奋锐党成员，自诩绿林好汉，攻击罗马人，杀人抢劫，试图成为人民的英雄。三人沆瀣一气，按律法都应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人说，我们都悖逆如羊走迷，都偏行己路。其实要说到强盗，世人都犯了抢劫罪，我们从上帝那儿抢夺了时间、生命和他所赐的才干，据为己有，肆意挥霍。从盗窃的角度看，在十字架周围有一位使徒，他假装是使徒，最终被证明是窃贼，他失丧了。耶稣旁边有个人原本曾是窃贼，但临终成为门徒，他得救了。这是戏剧性身份兑换。再看看关于谋杀罪，有版本说他们杀了人，耶稣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。杀人不仅仅指行动，对人起了杀心也算是谋杀。我们还能从中发现，二人完全无法自救，正如世人都犯了罪被判死刑，他们犯了谋杀、盗窃、抢劫还有亵渎罪。最初二人都亵渎耶稣，耶稣殒命之前在十架被挂了大约六小时，死后一小时，共七小时，又是七，被取下来之前他已安息。在三人被钉十字架期间，最初时两个强盗都曾求耶稣动用超自然力量救他们性命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其中一人的心开始发生变化。接下来我们要用六个要点串起一条线索链，汇总概要。这个强盗他经历了，我先来简单概括。他看见了上帝，他相信了，他传扬了，他恳切求告，他成为门徒，最终得到赐福。他自始至终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也经历了一个人更新归主的每一个步骤。新心奋心会的主题是重生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求主啊，我也想经历这样的重生。来看看有哪六个步骤。首先，第一步就是要看见上帝。前面刚讲过以赛亚书六章，以赛亚也是先看见主，眼目所见会触及心灵。耶稣说，我若被举起来，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被举起就会被看见。主让以色列记住当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在民数记百姓被蛇咬身中剧毒，上帝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，把它挂到杆子上，举到高处，让每一只眼睛都能看到，凡凭着信心仰望的人才得以活命。耶稣说，摩西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我们常唱一首歌，将眼睛转向耶稣，还有施洗约翰刚一认出基督就喊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属灵的眼睛更是如此。以赛亚重生第一步是看见了主。保罗在去大马士革途中看见主。撒该想要什么？他想看见耶稣。圣经中还有许多人，他们调转脚步归主，都始于看到上帝和他的良善，因而悔改并走向重生。所以这强盗看见被举起的耶稣，也看见了他的牺牲。因此十字架是力量之源。打开颂赞诗歌索引十字架，看看有多少首赞美诗，比如十架七言、十架与冠冕、古旧十架等等，歌颂十架，保险有全能。强盗亲眼看见上帝，也听说过那次审判，知道比拉多在舆论压力下最终放了巴拉巴。其实比拉多预先准备好三个十字架，其中一个是给巴拉巴预留， 并没有耶稣的，他设局让百姓选择，原本并不想定死耶稣，因为他妻子警告他别伤害那位义人。他让惯犯巴拉巴站在这边做对照，而耶稣鞭痕累累。通常人们总是会同情弱者，可惜事与愿违，这强盗听说过甚至目睹了部分闹剧。宗教领袖鼓动人群喊放了巴拉巴，那些画面仍在他脑中闪现。此时耶稣就在他旁边，若角度合适，他甚至能看清他头上的牌子，我是犹太人的王。这也许是真的。联系刚刚看到的情景，这两个强盗先定了十字架，再看到兵丁又去定耶稣时，耶稣竟然为兵丁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比拉多也承认他没有犯罪。一样又一样证据在他的心中不断累积。有没有谁经历过濒死体验？医生说身体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，使大脑超速运转。那个强盗挂在石架上，我并不是很确定，但我猜他是在基督的右边。在比喻中，山羊在左，得救的绵羊都在右，正确与否都没证据，就算是右边吧。右边的那强盗，最终得救的犯人，他的信心一步一步渐趋坚定。百姓在嘲笑，在咒诅耶稣，比拉多选择明哲保身，只有他看到犹太人的王，看到了民众宁可释放巴拉巴也要杀死的耶稣。耶稣在十架说了什么？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并没有怀疑父上帝会离弃自己，从来没有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。耶稣这是在背诵一句诗篇，大家非常熟悉，在诗篇第22篇，还是赶快翻一下。第一节，诗篇22篇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逾越节时，大祭司常会向会众诵读诗篇，基督不仅是逾越节的羔羊，也是祭司。他是在背诵这首关于弥赛亚的诗篇，仔细联系本章后面的经文内容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，他们撇嘴摇头，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。那强盗突然听到有人在喊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让他来救你吧。诗篇22篇，他肯定是犹太人，或许还曾是奋锐党。那么他从小到大无数次听过这节经文，能倒背如流，现在他背到第16节，经上说犬类围着我，还有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我的骨头，我都能数过。他们瞪着眼看我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拈阄。抬眼看到几个兵丁正在拈阄分耶稣的衣服，再侧头看看耶稣的冠冕，所有证据交汇到一起，终于他幡然顿悟，圣灵又感动他开口，他就是弥赛亚，我竟然如此蒙恩，能亲眼见证历史。至此他明白这是得救唯一的指望。第一步，他看见了上帝，然后他信靠了上帝。看见上帝和信靠上帝应该是两回事。比如撒旦，他无数次看见上帝，可他却不愿意相信，不愿意信靠或降服于上帝，不愿意追随他。但这个强盗，他确认之后立刻行动，他看到耶稣是弥赛亚，能拯救世人，立刻向他寻求帮助。他还听到群众在议论耶稣的事迹，七天之前当基督骑着小驴驹进入圣城，或许也是这群人向大卫的子孙呼喊何塞纳。也许有人在讨论耶稣曾将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，所有人都在做见证。刚硬的心越来越软，他意识到他真是弥赛亚，他的信越来越坚定，人若无信不能得救。这个人他有信心。那右边的这强盗和左边的有什么主要区别？两个人都向耶稣求救。左边那个说，你若是救主是基督，救你自己和我们吧。若或如果， 都是在假设。基督徒谈到上帝时用假设，这是种侮辱，因为说出如果就是你不信。撒旦是如何试探在旷野的耶稣？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。马可福音九章，有位父亲来求基督救自家的儿子，他说，我儿子被鬼扔进火里，又扔进水里。接着说，您如果有办法。耶稣反问那位父亲，如果你信我，那凡事都能。上帝非常看重我们的信心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道格牧师，我的信心不足该怎么办？学学那位父亲的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信你，请帮助我的信不足。即使你的信心小得像芥菜种也没关系，这个强盗有了信靠上帝之心，于是他转向基督，不仅相信他就是上帝，还向外传扬他是上帝的证据。他立刻勇敢地开口为主做见证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，在这时左边的强盗讥讽，你如果是基督，怎么也挂在这儿？不救你自己和我们？左边这强盗，他揣测耶稣若真有能力，肯定先凭本能自救。但耶稣为替世人赎罪，他必须要牺牲。悔改的强盗主动回应，公开宣扬自己的信仰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节，他应声责备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上帝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这是公开悔改认罪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咱们两个人罪有应得。明晚要学习悔改和认罪，和这儿有关联。还要提醒大家，每天晚上我和罗斯牧师有现场答疑时间，我们会邀请几位朋友上台，请随时向传媒组发短信提问，由他们收集并整理汇总，我俩会尽可能多的帮助大家解决如何重生、如何确定自己获得新的心等等这类的问题。在罗马书十章十节经上说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是做见证，就可以得救。相信主是件私事，但不可能永远藏在私底下。有人这样说，没有所谓的神秘的基督徒，你的信仰要么摧毁你所谓的神秘感，要么被你的神秘感摧毁。别想把福音私自藏在斗底下，若果真藏住了，福音的福气也就没了。有些信徒不敢向公众为主做见证，可这强盗他却情难自禁，无法向群众保持缄默。他身边的群众都是什么人？他们定耶稣的罪，憎恨耶稣，疯狂喊叫，着了魔一般。他却转向耶稣喊，主啊！这得需要怎样的勇气？与主同定十字架后还怕什么？难道还能再被人们定一遍十字架？总不可能比现在更糟啊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，便是得了自由。这个强盗得了自由，他舍弃一切过往，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义无反顾地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，比主自己的门徒更勇敢。门徒们都只是远远地站着观望，直到太阳落山，约翰、玛利亚和其他几个人才来到十字架脚前。但早些时候，耶稣耳边只有讥讽咒诅，其中很可能有人前几天还高呼大卫的子孙何塞纳，不久前又大喊定他十字架，别随波逐流，潮流异变。这强盗信主后迫不及待要分享，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每个真实的基督徒都应该随时准备去分享个人的见证，分享自己收获的福音。今天我买了个素三明治，回到家我就告诉凯伦，我刚才在快餐店遇到个服务生，我送他一本证言精选，还给他稍微讲了一些我个人的见证，要去传扬自身见证。一般没人会和你辩论，当你向别人分享福音的同时，内心也会随之改变。牧师经常讲要悔改，要接受，要相信耶稣。真正的好牧人会补充一点，要传扬上帝在你心里动工。每次分享之后，主为你所动的工也会变得更真切。 但我发现自己最终戒烟成功，分享过很多次了。每次告诉别人我已经戒烟了，同时也是在坚定自己的决心，分享也是绝志公告，再抽烟可就打脸了。当你接受耶稣，对主说我绝志要跟随他，就是在心田里竖了面旗子，那强盗公开宣告说，主啊，这是将信仰公告天下。三个步骤还不够，经上说他还恳求上帝，他不仅宣告耶稣为主，还宣告他为王。他说，主，你德国降临时，求你纪念我，必须接受耶稣为你的主和你的王，他会指引你方向，做你生命中的王，管辖你。我喜欢保罗的说法，他说不要容罪做王，王是王国的统治者，当你把心交给主，罪就不再在你心里做王。保罗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王或主都预表绝对权柄。耶稣多少次分享天国的比喻，世界上只有两个国，你可以侍奉耶稣或者侍奉仇敌，不选基督就是选撒旦，再无其他选项。有人说，我谁也不选，保持中立。耶稣说，没有中立这一项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。请扪心自问，我与主百分百同步吗？耶稣说，一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于是这强盗恳求主，他郑重祷告，呼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细想想，这是多么美好的表达。我们常常忘记上帝，却希望上帝记得我们。那一天，那强盗本可以求主啊，请减轻我钉钉子的钻心之痛。主啊，我渴了，请给我一杯水。主耶稣也渴了。请注意，强盗并没有求主帮助他缓解自己当下的痛苦。很多人更加羡慕避弹坑归主，这不仅仅是指字面意义上的战场上的避弹坑，包括所有危机中生死关头因恐惧而归主，比如收到体检报告，或遭遇家庭危机，或遭遇车祸濒临死亡，又或者生意破产。近两年很多家庭因为疫情债台高筑，因为恐惧来到上帝面前，一旦危机解除或者疾病痊愈，他们就立刻忘了施恩的上帝。这个强盗并没有祈求上帝改变他在地上的境况，而是祈求耶稣来改变自己的永恒的结局。上帝可以帮助你改变处境，拯救你脱离各种麻烦，这类的见证我见过很多次。我见过有人，我认识几个人，监狱里的囚徒被判无期徒刑，归主后借着神迹竟重获自由，谁都没想到，惊喜回家，此后余生都为主做工。在狱中他祷告，即使被困于此，我也要追随你，所以别讨价还价，主，你会给我什么奖赏？这强盗并没有寻求地上的解脱。很多时候我们就像狱中的囚徒，只会祷告，主啊，这监狱太冷了，请帮我们把空调修好吧，或是暖气，或者求主啊，监狱的食物太难吃，请你感动厨师把饭菜做得好吃点，或求主啊，这张床太硬了，请帮我换张床，或地面不平整，最好能给我块小地毯。主啊，我们一直都在祈求在监狱里生活得更舒适。上帝问，为什么不求我救你们离开监狱？耶稣不想帮助我们更加舒适的自私自利的生活，我们却往往习惯于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在走向灭亡的康庄大道上凡事亨通。但愿上帝永远不会应允你这样的祷告。舒舒服服走向灭亡有何益处？罪恶之路尽头是毁灭。这个强盗没有求暂时的安慰，而是求永恒的福祉。什么比永恒更重要？暂时的最终之乐，还是天国中永远的福气？人人都该尽心尽意求永恒。强盗向上帝求告，主啊，请纪念我在你德国降临时，能明白吗？这句话很重要且意义深远。几天前耶稣告诉门徒，你们都将四处分散抛下我。此刻他们都远远地站着， 只有大有信心的强盗一个人看到了十字架上耶稣彰显的神性，何其珍贵的见证人。当每个人都离弃主，远远地站着，装作自己从来都不认识这个人，这强盗勇敢地为主挺身而出，那一刻仰望主需要多大的信心？他看起来像君王吗？不，他看起来像谁的主吗？衣衫都被人剥去，他被鞭打，鲜血淋淋，他的头上有明显的犯人的标记，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没有一点救主的光芒。这强盗却认出了他是基督，是君王，万有之主。甚至耶稣死后，他的信心不减反增，因为他接着听到竟有兵丁在十字架前感叹，这真是上帝的儿子。还有路加说，这真是个义人。马太说，这真是上帝的儿子。强盗听得真切，这一切更坚定了他的判断，庆幸自己的决定。他传扬了信仰，也向上帝求告恳求。举办奋兴会主因之一是主说，你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必亲近你们。这是上帝的应许，此刻听课就是你在亲近主，若方便也请分享，向亲朋好友转发链接，邀他们也来参加学习奋兴会课程。想想谁需要新的心，希望谁能进天国，马上发出邀约。第四步是向主求告，接着第五步，他成了主的门徒。从外貌看可能没什么变化，内在却脱胎换骨，压在心头的罪的阴霾顷刻云消雾散。当他听主说，今日我实在告诉你，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，这句话如同阳光一般照亮他重生之后的脸。开篇故事以赛亚书中要先看见主，作为对照也要看清自己。强盗看出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在主牺牲被高举的那一天，他看明自身污秽，他自知虚度一生，临死前公开承认耶稣是无辜的替罪羊，但我俩是罪有应得，自食其果。他悔恨至极，他羞愧，他宣告自己是罪人，他身领主的应许，他呼求祷告，他收到也领受了耶稣的话。随后发生了什么？他拥抱十字架，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没想要逃离。请大家想象，如果他能有机会活着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他会不会改过自新？我相信会。有很多人当他们重生后，那变化藏都藏不住，身边人都能看出来。有人说，我只想被赦免，可绝不希望被改变。但若是真的重生，言行也会焕然一新。注意，很显然这强盗最终得救绝不是靠他自己的好行为。当然信耶稣是好行为，信上帝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上帝的工。他做到了，他信耶稣，但他得救不是因为缴十一捐，不是因为每周积极去教堂，不是因为养成了健康的生活习惯。数算一下基督徒应有的日常善行，可以说他一丁点都没做到。他来到耶稣面前时毫无良善可言，因此他得救单单是因为信耶稣基督，而他这段经历完美的体现了这一点。耶稣正处于他在世生平当中最无助的时刻，他被高悬于天地之间，困在十字架上无法行动。撒旦自以为到此刻已大获全胜，在耶稣的传道生涯里，每一次群众要用石头砸他，或是要把他带到拿撒勒城外的山崖上推下去，天父都保护了耶稣。但今天上帝收回了保护网，星期四晚上在克西马尼园，基督祷告说，父啊，不要管我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上帝果然撤回保护，魔鬼趁机而入，不遗余力地让上帝的儿子尝遍了人间至苦，又使他犯罪，拒绝承认天父上帝。耶稣选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既不像宇宙之王，也不像造物主。魔鬼窃喜，我拦住他了，他无处可逃。但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 当强盗大声呼喊：“主啊，求你纪念我！”撒旦无法阻拦救主向他施救恩。即使此刻耶稣的双手双脚全都被钉在了十字架上，当他听到那声呼求，我相信耶稣在那一瞬完全忘记了身上所有的痛苦，脸上绽放出光芒。他的使命是救人。请注意，基督的一生中都喜欢接触那些在世人眼中最绝望的灵魂。谁第一个去坟墓迎接复活之主？一个蒙恩归主的妓女。谁在十架上基督身边临终归主？他是窃贼，是强盗，是即使没杀人也至少是帮凶的囚徒。耶稣一次次向这些被世界遗忘、被抛弃的人伸出援救之手。这说明无论是什么罪，每个罪人都有希望。我犯过奸淫罪，大卫也犯过，耶稣救过犯奸淫罪的人，我曾经杀过人，摩西也曾杀人，还有马拿西等等很多人，上帝都救了他们。而先知以赛亚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不能拯救。朋友们，他能救你。最终他恳切求主之后得到了上帝的赐福，耶稣亲口承诺的赐福就像天籁之音。今日我实在告诉你，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，一锤定音，若调转脚步就能得着。最美的应许谁舍得放弃？那强盗意识到自己竟然在主口中得到了永生的保证，虽然此刻他无法伸出双手拥抱身边的耶稣，但凭着信他得了赐福，也得了平安，脸上映射出来自救主脸上的光芒。群众看到他的脸，又听着他和耶稣的对话，四围突然鸦雀无声。耶稣在自己的生命结束之前的最后时刻，拯救了一个最绝望的人，一个被律法宣判了死刑又无力自救的人。多么美好的福音！耶稣向你承诺，你要和我在乐园里了，谁会舍得拒绝呢？你只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。我要花点时间解释一个在基督徒当中很普遍的误解。按照英文雅各王版圣经的直译，经文是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耶稣怎可能在当天就和那强盗一同去乐园？他自己都还没升天，约翰福音他亲口承认，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他又怎可能当日就带着强盗去天上？既然耶稣在那天日落之后不曾去天国，那这话什么意思？希腊语原文中并没有任何标点或符号，这是英文翻译上的一个瑕疵。今日是我告诉你的时间状语，而不是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时间状语。耶稣的意思是，今天我就实在的告诉你，逗号，将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，并不是指当天去，而是今天我就答应你，我德国降临时一定不会忘记你。耶稣为什么要强调发出应许的时间是在今天？因为看似最不可能，在当时的众人眼中，耶稣此刻自身难保，但主说，我答应你，就让这些不信的围观者为咱们做见证。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是都自诩公义和圣洁吗？都给我们做见证吧。耶稣之前与税吏和罪人为友，已触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，因此今日这个时间点很重要，我今天就能承诺你，这对你我尤为重要。倘若你到主面前降服，他什么时候能赐给你永生？就在当时当地。当以赛亚认罪时，很多家庭在参与奋兴会。哦，对了，圣雅各，咱们有多少以家庭为单位的在线学员？12000多个家庭正在收看我们的系列课程，赞美主，希望数据还会增加。这应许让我们有了盼望。耶稣告诉那个强盗，既然你向公众宣告，你信靠我，我也立刻向你承诺，你将会得永生。还是引用以赛亚书，以赛亚刚刚痛悔并认罪，上帝立刻派使者来洁净他，他也得了赦免，并立刻接受呼召。上帝问，我能差遣谁呢？他说，请差遣我， 当撒该迫切地想看见主，他正想着怎样才能实现，耶稣就告诉他，就在今天，救恩到了你家。正因为如此，福音才被称为好消息。人人都该知道，只要经历了下面的这几步，来到耶稣面前，看到他为你而牺牲，并相信上帝爱世人，赐下独生爱子，然后忧伤痛悔，认罪离罪，每一步都有查经，这只是简单概述。然后耶稣向你发出应许，相信这应许，领受这应许，相信罪已被赦免。然后主说，你这亚伯拉罕的子孙会和我一起去天国。就在那一天，上帝发出最美的应许。我曾听说有个警官，名字忘了，好像叫欧哈农。多年前他在英国，有一天日薄西山，他看到街上有个男孩边走边哭，很伤心。哈农走过去问他，你怎么了？那孩子只有五六岁，哭诉，我迷路了，找不到家了。当时的伦敦也是座很大的城市。他询问孩子住在哪条街，孩子说，我不记得了，我一直走，走了很远，可是后来我发现这块全都没见过，我一点也不记得往哪边走才能回家。警官努力分析，那时还没有电子数据库。他问，你见过这条街吗？认得那条街吗？男孩只是绝望抽泣，他毫无概念。最后警官想出个主意，他指着市中心的大教堂，教堂顶上的那个大十字架，问孩子，你家住在那边的附近吗？男孩看到教堂尖顶和十字架，立刻说，叔叔快带我去那儿，只要到了那儿，我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朋友们，今日仍然如此，只要来到十字架，就能找到回家路，这是重生的唯一途径。人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只有被钉了十字架的教会，才能把被钉了十字架的救主耶稣基督带到被定罪的世界。教会急需一场复兴，所以我们在这里。人并不能创造复兴，我们只是努力为复兴创造条件，借着努力传扬上帝的话，祷告，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灵命奋兴。奋兴源于看见基督。保罗一次次宣告，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十字架宝血有大权能，当我们看到上帝在十字架上彰显的爱，看到上帝无限的良善，生命就会变化更新。要宣扬圣经。加拉太书五章，先看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。后面五章二十四节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把肉体连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背起十字架就是要舍己，来见基督，接受他为主，领受他赐的能力，去过崭新的生活。我相信若那个强盗有机会活着离开十字架，必会脱胎换骨，彻底成为新造的人。十字架上的完整经历让他成为新人，这也是主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换新的体验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，保罗又说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当今很少听到教会谈论背起十字架，很多牧师在不断妥协，去适应市场，只传讲公众喜欢听到的内容，试图借此吸引人。耶稣的讲道思路并不符合当今的成功学模式。他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并且要主动地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若只为自己活，终将死去，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生命，这是最重要的秘诀。有位牧师向其他牧师现场展示，介绍自家教堂的盛大改造工程。他是天主教牧师，邀请几位新教的牧师朋友参观，大家都在同一个团契。他把参观团带进主厅，指着华丽的银十字架，特别解释，这个十字架花了$10,000。新教牧师说，我听说基督徒能免费申领十字架，因为有人替我们付了赎价，是耶稣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，是天父付出了独生爱子。跟随耶稣也当 有所付出，但它的回报率远大于成本。耶稣回赠给我们永生，他说跟随我就能得到天国永居权。山上共有三个十字架，一个人在最里面死去，一人被赦免后死去。耶稣为世人之罪牺牲，每个人都在这幅画面当中。请马上向主求告，我愿接受你为主，我愿意脱离罪恶，我想获新生和新的心。一起来祷告好吗？亲爱的主，我们祈求都能体验到你向所有儿女所应许的新生命。愿你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所有正在学习课程的人同在。愿今日开始的奋兴的火种继续增长壮大，直到圣灵的火焰燃遍教会。主啊，请降下晚雨。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求， Amen。
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，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。我从十三四岁就开始尝毒品，后来开始用冰毒，大概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。生活麻烦不断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要想解决问题，只能靠暴力。于是一天晚上，我决定结束生命。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，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，当时上了一发子弹，用枪顶住太阳穴。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，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，但一个声音对我说，不，我不想这样结束。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，开枪。我对自己说，我说，上帝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给我一些证据。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，我也唱过耶稣爱我，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，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。在安息日学，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敲节奏，一边唱耶稣爱我。我听到了歌声，心想哇哦。于是我把枪放下，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，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。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。有一天我开车转悠，好像迷路了，来到一家教会，在那儿见到了汤姆。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。
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，他绣了很多纹身，过来说你好。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？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。
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，我的态度就像，哦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仅此而已。然后我跳回车里，发动了汽车。就在那时，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，以那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，不，没那么快。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，嘿嘿嘿，等等，等一下。
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，他说愿意。
他定期来拜访，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，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。总觉得汤姆在时，主也和他一起安慰我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，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。我对汤姆说，汤姆，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。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回答说，鲁宾，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。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。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就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。
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，然后有一天，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。 看着画面，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，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，熊熊烈焰降下来，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。记得当时我想，我将来会在那里，在城外。大火后，我看到众圣徒、圣城、新耶路撒冷、耶稣重造新天新地，我又想，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。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，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。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，他也曾经吸毒，有不堪回首的过去，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。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。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，我认识了他，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，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。后来我受了洗，接着是我的妻子。弟弟，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，来自什么地方，去过什么地方，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，不管你做过什么，主耶稣都爱你。
朋友们，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，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。
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，感谢您的支持。
在我儿子去世前后，我感觉天使似乎在试着安慰我。我儿子杰西才31岁，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。在2009年，11月份，我们决定和儿子共度感恩节，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时光。但我没有想到，那竟然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儿子。2010年4月，在儿子离世的那天，我本想给他打个电话，可惜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，始终没有打给他，心想第二天早晨再打也来得及。结果第二天早晨也没有打。这时养老院传来噩耗，我的公公快不行了。他不吃饭，也不吃药，最后他死在了养老院。
记得当时我们正在推广奇妙真相的演讲指南，按照演讲卡片上面的信息挨家挨户进行派送。我们本该按照卡片的信息敲门，结果误敲了苏西和科尔的房门，非常奇妙。
我们当时坚信就是这家，可惜令我们惊讶的是，我们显然找错地方了。
我们没想到会有人敲门。他们两个当时正在派送奇妙真相的研究指南和一些小册子，还向我们讲解他们的教义。
令我们惊讶的是，他们开了门，而且开门的男士听了之后竟然对我们说，我们想学习圣经。
只要能激发我对上帝的信心，我始终愿意敞开心门。
这些圣经课程来得非常及时，恰恰是我们最最需要的内容。我们当时还没有走出阴霾。我发现奇妙真相的学习材料中提到了安息日，这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和妈妈的一段对话。当时我才8岁，但我发现安息日才是圣经中的真理，就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不遵守安息日。他告诉我，我们只是不习惯在那一天敬拜。这样的解释不足以说明问题，而且没有经文的根据。他只是告诉我别再去想这个问题了。我学习了他们送来的那些材料，但还想看。我想既然奇妙真相提供研经指南和这些材料，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网站，我决定看一看。我打开电脑，很快找到了奇妙真相网站。根据网站的提示，我发现他们果然有免费的研经板块，里面的内容和他们赠送给我的材料是一样的。找到奇妙真相在线研经之后， 我每一课都学，大概有27、28课吧。我感觉这么多年以来，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理。我们还订购了奇妙真相的 DVD， 例如《宇宙之战》《末日大世纪》《最奇妙的圣经预言》《十诫》，当然还有很多。嗯，每一集我们都很喜欢，而且从中受益匪浅。嗯，这些真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
我在邮局工作，而且早就认识苏西和科尔。嗯，由于工作原因，我不能在工作时间谈论圣经和信仰，这是上级的规定。但苏西主动提及了信仰，还说到了安息日。我对他说，苏西，我就是星期六去教堂。
我是不请自来，他看到我非常兴奋。到下个安息日，我丈夫和我就都开始聚会了。嗯，4个月之后，我和丈夫都受洗加入了教会。我感觉受洗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最难忘的经历。
美文和我从事这样的工作大概已经有2年了，最令我触动的是，苏西和她的丈夫并不是唯一对奇妙真相做出回应的人。单单我们遇到的就有好几位来到了教会，并且受洗归入了基督，这真是令人激动。有时也难免灰心，但是每当看到有人因着我们的努力而受洗归主，就激动不已。
我知道耶稣爱我，在经历了人生的悲剧与痛苦之后，耶稣安排了这2个人将奇妙真相的研经材料带给了我和丈夫。从此我走出阴霾，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他永远改变了我，我也永远属于上帝的大家庭。
奇妙真相于1965年正式创立，该项事工的成立应当归功于圣灵的感召。
大家好，感谢您收听奇妙真相广播，我是乔克鲁斯牧师。
在每次广播的开头，我们都会提供一则与科学自然或者历史相关的奇妙真相，随后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结合，使得各行各业的听众都能受到感动。奇妙真相广播很快拥有了大批的听众，事工范围也迅速发展，其中包括圣经课程。1986年又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，奇妙真相开始借助电视进行布道，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拯救生灵的福音信息。1994年，道格·巴奇勒牧师开始担任奇妙真相事工的领袖，同时在广播节目中增加了圣经问答环节，而且新的电视布道节目开始以多种途径在世界各地播放。半个世纪以来，奇妙真相始终在放胆宣扬永远的福音，而且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布道团队，在世界各地播撒福音的种子。迄今为止，已有成千上万名男女在奇妙真相布道中心受训。奇妙真相事工的宗旨乃是协助上帝的教会宣扬真理，见证生灵的大丰收。奇妙真相，上帝的信息，我们的使命。